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2月18日，江陵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为第56届世界和平日撰写文告指出，新冠疫情教导我们，没有人能独自获救。当今的另一个灾祸是战争，那是更难克胜的病毒，因为它由腐败的人心中而来。本届世界和平日将于2023年元旦庆祝。教宗邀请驻圣座新任大使成为和平的建设者。刚果主教们动员天主教徒为迎接教宗做好准备。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于12月16日公布了第56届世界和平日文告。教宗方济各在文告中指出，经历了新冠疫情的黑夜后，战争的灾祸降临。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已经研发出来，但是对于冲突的野蛮似乎还没有解药。在即将于2023年元旦庆祝世界和平日之际，教宗呼吁执政者、国际机构负责人和宗教领袖同心协力治愈世界，并为接纳和融入移民发展出适当的政策。这份文告的签署日期是12月8日圣母污染原罪瞻礼。教宗在文告中回顾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刻，写道，黑夜笼罩着我们的心灵，撼动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我们的计划和习惯乱了套，也打破了养尊处优者表面上的宁静，令人迷茫又煎熬，导致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丧生。除了生病的症状以外，以防疫措施和隔离政策的推波助澜下，新冠疫情也引发普遍的不适感，而且疫情也揭露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裂痕，凸显矛盾与不平等，加重孤独感，威胁到工作安全，特别是许多非正规就业的劳工失业时孤立无援。在疫情下，即使在世界上比较平静的地区，也浮现出不胜枚举的脆弱之处，以及社会冲突、挫败和暴力。然而，人类可以从这个世界失衡的大震荡中学习很多。教宗重申，首先，我们意识到走出危机时，我们一定会变得不一样，要么变得更好，要么变得更糟。换句话说，我们大家互相需要，即使我们很脆弱，但我们有更大的宝藏，即人类的手足情谊，以及没有人能独自获救。对教宗方济各来说，疫情下也有些正向的发现。他在文告中解释道，人们开始反思某些过度消费的现象，更加意识到团结互助的精神有助于放下自我中心的态度，从而向他人的痛苦和需求敞开心扉，以及很多人不遗余力地让我们大家能脱离紧急状态的悲惨处境。这一切展现出共同行动的重要性。事实上，抗击疫情的最有效对策是社会团体、公共和私人机构，以及国际组织搁置一己之私， 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唯有那源自于无私友爱的和平，才能帮助我们克服个人、社会和世界层级的危机。就在我们大胆期盼新冠疫情最糟糕的黑夜已经结束的时刻，另一个恐怖的灾难重创了人类。教宗称，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个能跟新冠疫情相提并论的祸患。战争无差别地杀害无辜的受害者，造成各地动荡不安，不仅是那些直接受到打击的人深受其害，而是所有的人，就连千里之外的人们都因其副作用而遭殃。这一点只要想想谷物和燃料价格的问题便可知一二。这不是我们所期盼的后疫情时代。教宗表明，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已经研发出来，但是对于战争似乎还没找出适合的解药。比起那些侵袭人体器官的病毒，战争的病毒当然更难克胜，因为后者并非由外部而来，却是源自于人类因罪恶而腐败的内心。面对这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教宗指出，第一步是要让天主来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解读世界和现况的标准。具体来说，我们不能继续只为自己个人或本国利益着想，却必须考虑到大众的福祉，秉持团体观念，向普世友爱敞开。我们大家现在要一起努力治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地球。当前的许多道德、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都息息相关，我们眼前的个别问题其实是另一个问题的根源或后果。因此，教宗期许众人怀着责任感和热忱来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重新审视关于保障大众健康的议题，促进和平的行动来遏制冲突和战争，协调一致地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采取明确又有效的举措来应对气候变化，抗击不平等的病毒，以及确保人人都有食物和体面的工作。教宗最后强调，百姓忍饥受饿的丑闻令我们受伤，因此我们要通过适当的政策让移民和那些被丢弃的人广受接纳，融入社会。唯有在这些情况中努力奋斗，才能建设新的世界。教宗方济各12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前来呈递到任国书的八国驻圣座新任大使。新任大使分别来自伯利兹、巴哈马、泰国、挪威、蒙古、尼日尔、乌干达和苏丹。教宗在讲话中邀请他们以多种方式，不仅为自己国家的公民，也为我们整个人类家庭的共同福祉做出贡献。教宗说，特别在这些日子里，与全球卫生危机相关的问题持续存在，世界各地的暴力冲突积重难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整个国际大家庭的协调行动和外交工作。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表现出更大的警觉性，回应我们这个时代去成为和平建设者的召唤。接着，教宗邀请这些外交官利用他们各自国家独特的历史、知识、技术、艺术和文化宝藏为人类做贡献。教宗说，你们的智慧和才华也是那些能够为全世界服务的礼物，无论是在两个国家间还是多国间的背景中，都有助于人类的进步。教宗预请新任大使们也关注其他影响基本人权的常见情况，即很多地方难以获得饮用水、食物和基本医疗照顾。关于那些被排斥在教育之外的人，他们的受教育权需要得到保障，以及为所有人提供有尊严工作的机会。教宗也提到，要特别关注 病患、残障者和年轻人，尤其是女孩的权利，他们往往得不到充分的机会发挥他们的潜力。此外，教宗也念及所有来自贫困背景的人，他们恐怕会被抛在后面，被遗忘，甚至被故意排除在外，无法充分参与其团体。为此，教宗鼓励道，你们作为外交官的角色，能够帮助照亮我们世界最黑暗的角落，把那些边缘的人带到中心，并为那些没有声音的人或被噤声的人发声。最后，教宗邀请大使们寻找新颖和创造性的方法，以促进团结和人际友爱，并向他们保证，圣座国务院和圣座各部会将予以通力合作和支持。继12月1日确认了教宗方济各将于2023年1月31日至2月3日访问刚果金沙萨后，该国主教团于12月15日再次迫切呼吁天主教徒和善心男女动员起来，为体面的迎接教宗做准备。在一份由刚果民主共和国主教团主席吴坦比宗主教署名的公告中，该国主教们称教宗此行是恩宠的时刻，需要在灵性上做好准备，因此他们欲请信众为此祈祷，要求各堂区和修会团体在教宗访问前，在每一台感恩祭礼程时诵念祈祷文，每个月第一个周四朝拜圣体，并在每周六诵念玫瑰经。在此准备阶段，神长们已邀请每个基督徒行慈悲善功、修和之举，建设和平与友爱。此外，为了访问的圆满成功，主教们也强调了整个团体参与其中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每个人量力而为，在实际事务和经费上做出贡献。神长们在公告的结尾感谢国家当局参与筹备工作，也感谢那些已经在经费上贡献己力的人。在临近圣诞节之际，黎巴嫩还没有一个政府，而且离选出共和国新总统达成协议也很遥远。因此，黎巴嫩在这种权力真空和经济空前危机的情况下迎接圣诞节。这种情况促使黎巴嫩基督徒怀着新的希望度圣诞佳节，默想耶稣圣诞奥迹的真正意义。今年 80% 的黎巴嫩人民生活在贫穷线之下，基督徒在这种危机和贫困的情况下准备迎接圣诞节，将耶稣和耶稣圣诞的真正意义置于中心地位。在经过疫情限制旅行和聚会的几年后，基督徒渴望一起欢度教会礼仪安排的节庆，在家庭的气氛中善度圣诞期。数以千计的散居国外的黎巴嫩人也将从世界各地回来参加圣诞庆典，班机预订几乎满座。黎巴嫩民爱会主席米厄尔·阿布德神父向梵蒂冈新闻网解释说，为了帮助最贫穷的家庭保持对迎接耶稣圣诞的喜悦，黎巴嫩民爱会正在为孩子们收集礼物，然后将这些礼物送给有需要的父亲和母亲，这样他们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圣诞树下找到一份礼物。阿布德神父表示，民爱会成了黎巴嫩儿童的圣诞老人。我们目前生活困难，但圣家在耶稣诞生时也处在贫困中。贫穷乃是一个机会，帮助我们通过参与弥撒和其他礼仪活出真正的圣诞精神。他继续说，我们并不是最先生活在经济困难中的人，但我们就如若瑟和玛利亚那样，能够依靠天主圣意的安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江陵期第四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和若瑟订了婚，但是还没有成婚，玛利亚就被发现因圣神怀了孕，他的未婚夫若瑟因为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他，就打算秘密与他解除婚约。当若瑟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请看，上主的天使在梦中显现给他说，达卫的后代若瑟，不要怕娶玛利亚做你的妻子，因为她是由于圣神而怀孕的，她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民族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上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请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要称呼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按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把妻子迎娶过来。天使在人睡眠的时候显现，睡梦是人的能力倾斜的时候。如果说天国要想在我内找到缺口，那么就得尽可能地暂停主观的能力，让我抛开一切的人事物和我自己，在主前收敛心神。在距离祈祷之地的几步远处，我稍作短暂的停留，以便唤醒自己对他临在的意识。若瑟通过毫不迟延地执行天使因主之名所吩咐的事，向天主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我的祈祷作为对天主临在的回答，可以算是我对天主的崇敬，表达我在主面前是多么的微小。我要采取一个祈祷的姿势，在这姿势中我尽可能地放松我自己，好使我不要移动自己的身体，以便能捕捉到我内心的感动。实际上，我并不把天主当作目的放在最后，他也是开始。他在我内心深处感动我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我可以把这点当作恩宠求他赐给我，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尊威。然后我准备更加深入地踏进天主自我启示的奥秘的殿堂，因为他愿意在天主子耶稣内做自我启示。在这里，启示发生在因圣神而诞生的耶稣身上。在耶稣的家谱中，他的天主性起源通过下列方式可以知道：若瑟与祖先们不同，他没有被视为孩子的父亲，而被视为玛利亚的丈夫，是他让耶稣基督得以诞生。在这段福音中，首先描述了人性的思维和思虑。福音中说， 他因圣神有允的事已显示出来，有意暗暗地休了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然后天使来告诉他谁是耶稣的真正父亲。如果我面临接受一项职务，让圣神代替我个人的意愿和计划来支配我的行为，那么这段故事就不断地在我内重演着。当我具体地设想一个福音事件发生的地方，聚精会神地逗留在其中并不算难，因为天主总会选择一个具体的地方和时间给人说话，以便人们事后能确切地回忆起来。祈祷是神圣的，依靠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因而得先求天主给我特恩，使我可以从内心深处认识耶稣，就像若瑟在睡梦中认识天主的圣意一样。耶稣基督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允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若瑟因是异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人在想，天主在领导，就连若瑟也在思虑这件事，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当人性的思想不能给予决定的时候，当人不再纯粹受人性思维的支配，而接受天主圣意的支配和引导的时候，信仰才会成为现实。如果只从人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就变成了魔鬼的做法。当伯多禄从人性的考虑出发，反对耶稣受难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到我的后面去，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是人的事。人性的思虑经常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和天主圣意背道而驰的事情做辩护，比如未经许可的安乐死、堕胎、绝育以及同性恋等行为。辩护者们不断地强调人道主义，即便如此，这些行为常常以不人道的方式收场。谁同意把支配生命和死亡的权利交还与天主，谁就远离了人性，因为在天主内人性才会安全，远比在人那里更安全。我是否像若瑟一样感觉到在天主那里安全呢？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人在想，而天主在领导。我看见关于若瑟采取的是主动的行为，天主派遣天使，派遣主的天使来协助若瑟，他的天主靠近我们，进入我们内，派给我们天使，给我们指明生活的方向。但并不只是天使，他还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就像给三位贤士派遣诚心似的，或者通过教会来领导我们。毕竟良心作为人内心的天线，是接收天主圣神的标志。我会相信遥远而又威严的天主会同情我，领导我，就像他曾经 持续不断地介入若瑟的生活一样吗？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办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生活的改变与来自上天的介入分不开，就像拣选玛利亚为妻，给孩子取名等等。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三位贤士走了之后，天使又在梦中告诉他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黑洛德死后，天使又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去。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若瑟不断地介入耶稣和玛利亚的生活，为他们操心，好像他真的是孩子的父亲似的。只不过他把对耶稣和玛利亚的关心完全融合到天主的圣意中去了。若瑟的每一步都显示出对天主交付给他的使命的绝对服从，因而他成了所有愿意把工作和祈祷相结合的人的典范，成了试图把工作生活的艰辛和天意协调一致的信徒们的典范。因为天主愿意成为和我们同在的天主，他不仅仅在耶稣内，在厄玛努尔内，在教会内，在圣体圣事内，也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内。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不要马上停止，而是要稍作停顿。最好的办法是与耶稣和父展开对话，同时我也可以和若瑟展开交谈。我尝试着与若瑟对话，请他帮助我，让我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像他一样，表现出对耶稣的爱和对圣母玛利亚的敬爱完全融合到天主的圣意中去。最后，我带着对天主绝对服从的心，缓慢地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这次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